在佛教青年协会做了5次的讲演，在中华佛教图书馆也讲过2次，在香港净宗学会讲过1次，也曾经在现场答复同学们的疑问。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一些问题来不及答复，那么我将这些问题都带回来了，借这个机会呢，给诸位解答，希望我们将这个解答的录音带，提出疑问的同学都能够看到。现在我们按照这个顺序来解答。第一个问题，这是一位同学问，他说临终见佛来接引，与临终看到家人家亲眷属来接引有什么分别？因为他们呢都是往生的了。这个问题很重要，也是对我们修行有否成就关键的问题。念佛求生净土，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如果佛来接引，你的家亲眷属朋友道友已经往生了的人跟佛一道来接引呢，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如果临命终时只看到家亲眷属而没有见到佛菩萨这是家亲眷属来接引呢，这是决定靠不住的诸位要细读地藏经就知道了。临命终时这个所见到的家亲眷属实际上都是冤家债主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他们跟你有冤仇，他们要来讨债，要来报复，所以变现做你的家亲眷属，并不是真正的家亲眷属这个理跟事都要懂得。你说他们已经往生了，你怎么能证明他真的往生呢？实在讲，我们说他往生呢，多半都是对自己安慰的话了，他是不是真正往生很难讲这走的时候有很好的瑞相，没错，这一生当中积善修福，来生生到人间享大富大贵，生到天上都有瑞相这个瑞相跟一般念佛往生的瑞相几乎没有差别，所以我们单单从这个瑞相还不能判断呢他是否往生除非在他临命终时确确实实他说佛来接引了，我跟佛去了，这个才算是靠得住的如果没有这种情形的话，纵然有瑞相也不能断定他真的是往生。那么自己临命终时这个往生的时候决定得到 佛来接引。你看观经啊，无量寿经上都讲得很清楚啊，无论是四徒三辈九品啊，乃至下下品往生呢，都见到佛来接引啊。这是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他曾经发这个愿啊，要接引一切念佛往生之人。所以你的同参道友跟佛一起来的，这是真的啊。像这个过去慧远大师啊，慧远大师往生的时候，像刘一明他们这些鼻缘功早几年往生的人跟阿弥陀佛一起来，这是真的，这个是证明他真的是往生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的，千万不能错了念头。如果临终只见到家亲眷属，没有见到阿弥陀佛，要记住绝对不能跟他走啊，那跟他走就上当了啊，一定要见佛才可以跟佛走。第二个问题是，有些同修说只念一句阿弥陀佛便可，说师父说要兼修六度万恨，那又如何解释？念佛往生净土，个人的机缘不相同，所以经典上也有种种开示啊，而祖师大德更是因人而说。可是最根本的真的就是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里头啊，要是果然念好，念得相应的，那六度万恨都包含在其中啊。这个诸位看看偶耶大师的开示就明白了。在近代最著名的如谭虚老法师所说的，谭老法师一生所见到念佛往生真实成就的，有站着走的，有坐着走的，欲知时至不生病的啊，譬如他在念佛论里面所举的四个人啊，修无法师出家人，镇西宾居士以及他的弟弟啊，还有青岛占山寺的一个女居士姓张的啊，张氏。除了镇西宾之外，修无法师跟这个张太太都不认识字啊，生活都非常清苦，他们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决定没有怀疑，没有夹杂，没有间断，他成功了。谭老在这个佛七当中开示，常常提到地贤老和尚有一个念佛的徒弟啊，没出家之前做锅炉匠，中年以后啊再出家，他也不认识字，什么都不会啊，谭老只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告诉他你念累了你就休息，休息好了你就接着再念，这个方法妙绝了 一点压力都没有。啊，无分昼夜，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就接着再念。他也不过是念了三四年了，欲知时至，站着往生。啊，往生之后还站了三天，等老法师给他办后事。你说这多不可思议啊！啊，他怎么修的？就是一句阿弥陀佛了。所以一句阿弥陀佛成功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啊，为什么叫你还要读经，要兼修六度呢？说实在的话，是因为你的心不老实。你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不下去啊，越念越怀疑，越念妄想越多，这是你不老实，所以才劝你受持大乘经典啊，修行六度。佛祖教化众生的这些意思，我们要细心去体会，那就明白了啊。我们要是果真放下一句佛号就行了，不能再怀疑了啊。如果有怀疑，那一定要去研究，要去读经。目的何在呢？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彻底明了，你就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就放下了，你才回归到老实。懂这个意思就好。有人说，对修小乘法的人去讲大乘佛法亦算是谤法，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这个说法不正确啊，说法不契机呀，这是末法时代常常会有的，虽不契机也不算谤法啊。为什么呢？就众生来说，一粒而根永为道种，他这一生不得受用啊，来生后世会得受用啊。所以对于小乘人，乃至于对于其他宗教徒不相信佛法的，这个跟他讲大乘佛法了，也都是好事情啊。他说，我遇到有机会就希望劝人读佛经啊，听净空法师和黄念祖老居士的讲经音带，这肯定的人是不会马上信佛的。这个做法有没有错误？这个做法没有错误啊，你是尽了你自己的本分的责任，对我们熟识之人啊，我们的家亲眷属，我们的朋友，我们认识的人，我们有义务有责任呢，把佛法介绍给他啊。他信不信没有关系，他相信很好啊，我们忙帮上。他不相信也好，我们的义务尽到了啊。将来他在六道轮回受尽了苦头啊，你自己成佛做主了，将来再碰到了，他会问你，你知道这个方法为什么不告诉我啊，让我受这么多苦楚 那你就可以说，我当年曾经告诉过你，你不相信啊，那你能怪人吗？啊，我们要是不告诉他，不介绍给他，是我们的过失啊，我们对不起人啊。我们把佛法，特别是净土法门啊，念佛往生介绍给他了，我们对得起他啊，信不信的没有关系，这都是一桩好事情。说去到有些道场或见到有些寺庙啊，觉得某些出家人呢、做法与经教上所讲的不太相应啊，不太如法，是不是应该避开？楞严经上说得很好，末法时期邪思设法如恒河沙了。如果遇到这些事情，应当如佛所教，我们敬而远之啊，敬是对他恭敬有礼貌，远呢是不跟他学啊。所以能够避开是可以的，但是在避开呀，不要伤害人的自尊心啊。比如听说他这个是讲的不如法，邪知邪见，我们等他讲完散会再离开，下一次就不要再来了，这样好。不要等他话没有讲完，我们就离席了，这个在礼貌上讲不过去啊。我们讲敬而远之，这敬这个心呢没有了啊，一定等他讲完散会啊，欢欢喜喜下次不来了啊，这样好。底下一个问题说，对一些一入魔道而执着不悟啊，所以是执迷不悟啊，应该怎么办啊？他已被印心者，又是认识的朋友，如何处置？这些事在近年来中国外国我们常常会遇到啊，这个邪魅附身。那么用一般医学上的术语呢，就说它是神经分裂啊。我们中国民间所谓的神经病啊，这一类的。而往往我们遇到的这些人原本都是很聪明的人啊，读书读得很好的人，工作也做得很好的人，非常可惜他遇到的佛法呢不是正法，但是他这个修学也称得上是勇猛精进啊。如果他要不认真的学，他也不会中邪啊。他很认真的学习，以后被魔附身啊，这个事情非常困难。我在早年遇到同修有这个事情啊，这个情形跟你讲的相仿佛啊。这个人跟我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啊，但是他执迷不悟啊，他跟一个上司去学秘啊，非常认真 真正是称得上勇猛精进。学了没多久呢，我们感觉的他就有点不对劲了，但是他自己不知道啊。我们看他了，他这个身体臃肿啊，他不是胖是肿，这个面门的发黑啊，本来他的皮肤是白白净净的啊，面肤发黑，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不对劲啊。我到台中啊去请教李老师，我就问他，李老师怎么办？老师，这个没法子啊，最好不要去理他了，过有因缘啊。以后没多久，大概好像是一两年的时间，他就过世了啊。所以这个事也是跟一些鬼道打交道啊，所以这个人显得是阴气很沉重。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学佛了，亲近道场，亲近善友，不能不小心，不能不谨慎啊！一旦呢是中了邪，回头恢复非常困难啊！这是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这位同学问的是，他有一件呢，这个五戒的衣烂了，怎么处理？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情，在家居士受戒，直达慢衣，不能用五条衣，啊，这个诸位同学要知道。五条衣、七条衣、九条以上的这个福田衣是出家人披的啊，不是在家人。在家居士只达慢衣啊，就是有条没有这个横格子的啊，这是同学们要留意啊。你仔细去看看戒经啊，一切都要以佛的教诲为准则，佛教给我们依法不依人啊。那么现在受这个在家居士受菩萨戒，居然还有大无衣弃衣的，这是决定不如法。不仅是如此啊，即使是出家的法师，在一切场合当中，我们现在习惯上看到穿这个黄海青搭这个红的祖衣，这个也不如法啊。这个世尊在戒经上明明告诉我们，出家要穿染色衣啊，所以叫袈裟色。袈裟这两个字是印度梵语音译的，它的意思就是杂色，不是一种颜色。那么在我们世间，古时候中国跟印度人都差不多啊，这个红黄蓝白黑这个五种颜色叫正色啊，五种正色。那么袈裟色是什么呢？这五种颜色混合在一起，那就是杂色了啊，这个才叫袈裟色啊。所以这个出家人呢披的袈裟是这么个意思啊，主要是从颜色上来说的啊，是染色的啊。那么出家人那个时候托钵的时候，人家给这个饮食啊也叫做袈裟 他这个饭跟菜呀、啊、混合在一起的，啊，也不是像世间人吃饭的，只一种菜是一盘也一碗。啊，中国古时候说列鼎而食，啊，这个就是菜有很多啊。那么出家人吃一钵饭跟菜都混合在一起，也叫袈裟。袈裟是杂染的意思。那么黄色是正色，红色也是正色，这个不是袈裟色啊。那你要是穿黄海青的红足衣，穿足衣勉强，那不叫袈裟。啊，袈裟是染色，袈裟不是正色啊。那么佛陀在世的时候是染色衣啊，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这初期的时候也是染色衣啊。这种这个红足衣，这个大概也是很晚啊，早年时候没有这个样子啊，这个都是佛门呢变了质的。我们一定啊要懂得，要明白啊，一定要尊奉佛的教诲，别人不做我们不管他。现在是民主自由开放，谁也不能干涉谁，要从自己本身做起啊，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你这个衣烂了的时候没有关系啊，你照平常衣服处理就好了。如果你对他恭敬一点，你将这个烂的衣服洗洗干净啊，或者是用这个干净的啊，现在这个塑胶口袋都很好啊，啊，你把它埋在地下也行啊，把它沉在水里头啊，河里面也行啊，或者你把它火化了也可以。这是对他恭敬的处理啊。如果嫌麻烦呢，你把它洗干净折叠起来啊，把它包扎起来，你作为垃圾处理也行啊，只要你的心恭敬虔诚就可以了，不必在这些形式上啊，这个懂得就好了。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啊，他说师父寄来的通信太多了，现在又不知道如何处理才好啊。这个可能是你学佛时间久了啊，这个跑的寺庙太多了，道场多了，认识的法师多了，所以每个寺庙常常给寄这些这些宣导的一些东西啊，像这个法会啊、通知啊，这个东西一定是很多啊。尤其现在一般寺庙啊也有很多自己的这个报刊啊刊物啊，那么这是宣传东西啊，经常不断的寄给你啊。那么你看看，如果是真正有价值，你可以啊传给你的亲戚朋友啊，这是正法，我们自己晓得了啊，也应该传给别人。如果觉得不是正法啊，那么你这些通知啊就可以当作一般垃圾正常处理就好了。这个没有什么顾忌的啊。这位同学问的一个问题啊，他说经上讲啊，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他问那去了还是没去呢？这个问题有疑，一定要搞清楚啊！断疑生信，如果这个疑问存在，纵然 愿心很切，念佛很诚，将来往生呢，经上讲的也生在边地宜城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疑虑不能不搞清楚。往生决定往生，为什么说去则实不去？这个必须把设法界的真相啊搞清楚。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真相啊，你当然听到这个一句话了，你会生疑惑。可是这个真相呢，也真的不好懂啊。法界是什么？佛在经上跟我们讲，法界就是真如，真如就是法界，真如就是本性，本性就是真如，本性就是真心。那么由此可知，法界是什么？法界是自己的真心呢、啊。这个话诸位听起来可能是越听越不懂，这法界怎么是我们真心呢？那经上不是常讲吗？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那个太虚空我们叫它做法界，法界是在心里面呢，不在心外啊。所以佛在经上又说，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啊。见虚空变法界是自己的真心啊。既然娑婆世界是真心所变的，极乐世界也是真心所变的，就能变的这个心来讲，这才说去则实不去，你往哪里去啊？可是生则决定生，娑婆是自心变现，极乐也是自心变现。能变是一，所变是两个不同的境界。确确实实从娑婆世界转变成极乐世界了，这是生则决定生。去则实不去。如果诸位对这个讲法还是迷惑，还是不清楚，那么我们再做一个比喻来说。现在电视很普遍，几乎家家都有啊。电视的荧幕啊是一个，频道有很多啊，我们这个频道这是娑婆世界的频道，另外一个频道啊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频道，这个大家好懂啊。比如我们看电视，这个电视里面的这个频道啊，我们打开台湾的频道，我们看到台湾的这些情况。我们另外播一个频道啊，这个频道是香港的频道啊，立刻就转变看到香港的景观了。这两个决定不同的频道啊。 两个截然不同的景观呢、啊、画面呢、啊、这就好比生则决定生，换了频道，去则是不去呢，还是这个荧幕，荧幕没改变啊，台湾的景观是这个荧幕显现出来的，香港的景观也是这个显示出来的啊，也是这个小荧光幕显示出来的。所以从荧光幕上来讲呢，去则舍不去啊，哪里有去来呢？啊，这个问题啊，希望你从这个比喻上细细的去观察。啊，可以破除你这个疑惑啊，而实实在在的讲，法界就好比是荧幕啊，好比是这个电视的荧幕啊，设法界呢就好比是十个频道啊，一真法界呢那是另外一个频道。那么由此可知，一切有情众生，试问有没有生死呢？没有啊。佛法讲不生不死，不生不灭，真的不是假的。那生死是一回什么事情呢？变换频道而已。啊，哪有生死啊？这个变换频道啊，那么我们希望啊，越变越殊胜，越变越好，这是我们的期望啊，是一切有情众生的期望。频道里面真正达到究竟圆满的美好是佛法界，成佛成菩萨了，这是最美好的。那个频这个频道里面境界最差的、最凄惨的是地狱法界。哎，频道能够选择吗？能。用什么方法选择呢？善恶就是那个频道的标准。你要想选好的法界啊，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法界、缘觉法界，你一定要断恶修善啊，要立一切染污修清净心，你这个频道就越换越殊胜。啊，如果你要是继续不断的还在那里妄想执着，还在那里为非作歹，增长贪嗔痴慢呢，那你的这个频道就越换越差了。啊，这就是六道轮回这个现象啊，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下面一个问题是印光大师说，老实念佛行住坐卧不利念佛，如果现在每日读诵无量寿经，念佛时间少了，有影响往生的质量。印光大师的话说得很对，你做的也没错，读经的时间多，念佛的时间少，还是一样往生。 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那么试问，我们念无量寿经是不是念佛呢？当然是念佛啊！这就说明读经跟持名没有两样啊。读经是忆佛啊，读经是叫随文作观了 啊，展开经本，看到经文，我们心里面充满了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啊。那么这个就是属于忆佛啊，忆是心里头想啊，心上有啊，所以那就是念佛啊。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经啊，这个念净土五经一论呢，都算是念佛啊。所以念经跟这个持名是一，不是二啊。祖师说的对，你做的也没错啊，不要疑惑就好。一向专念，除了净土五经及佛号，不杂其他拜忏法会经典，如助念随喜、念地藏经，也算夹杂吗？这的确是要辨别清楚，一向专念的是佛在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啊，教我们念佛往生的重要的方法，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这个就决定得生净土，不夹杂，不怀疑，不间断，就符合大势至菩萨了所讲的念佛的要领啊。他老人家讲的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这个两句话用现在最简单大家很好懂的话来说呢，就是不怀疑，不夹杂，那就是净念的啊。不间断就是相续，净念相续，净念相续必定是都摄六根啊。所以我们只要做到啊，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的就行了啊，这个念佛的功夫啊就很纯了。那么的确，这个拜忏、做法会是夹杂啊，乃至于净土五经之外的经典呢，也算是夹杂啊，这个不可以不知道的。那么我们在去年曾经讲过《金刚经》啊，算不算夹杂呢？是夹杂。夹杂为什么要做呢？不得已而做啊，是因为看到这些年来同修们念佛的功夫不得力啊，不得力的原因在哪里呢？没有看破，没有放下。所以我们将《金刚经》详细讲一遍，目的呢是帮助大家看破放下，看破放下之后啊，还是归到老实念佛啊，用意在此地，并不是教大家以《金刚经》的方法去修学啊，是用这个方法帮助我们看破放下。看破就是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放下呢 事出世间法，从此以后不要再挂在心上。那么这一句佛号啊，才有力量，这一句佛号才能够相应。这个道理啊，在此地。这个助念，同参道友，在临命中是助念的，这个不是家长，这是自他念力。因为你助念的时候也是一句佛号嘛，你念得更恳切，念得更真诚，想帮助病人啊往生，这个不是家长。可是念地藏经呢，的确那也是家长。这个我们要懂。为什么对亡人的时候我们还念地藏经呢？是唯恐他没有往生啊。他要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是堕在卧道里面呢，这个念地藏经对他好处很大。那么由此可知，念地藏经做这些超度的法事，不是为自己，是为别人。我们做这个事情是舍己为人，舍自己一天两天的时间去帮助别人，这也是好事。所以一定要辨别清楚，然后自己就有判断力，我该不该去做。偶尔做个一次并不是经常做，对自己没有什么妨害而对别人也有利这个也算是好事情。这里面呢，是有十几位同修大家提出这个问题。我想这些同修这几天都参加我们的法会非常的难得他的问题我在此地念一遍。弟子年日来听闻法师慈悲开示，细心教导，又如当头一棒，打醒了弟子们多年的所谓修行这个修行观念上有了错误，弟子们业障深重，福慧浅薄，还有一些身为家庭主妇未能前来闻法的佛弟子们，他们非常需要听闻法师如此切身关系的法要观点，愿法师慈悲常住同修们发心，说可否将师父此次清净平等觉的精华录音带流转注释，令我等时刻警惕自己，勿将佛法融入于日常生活中。这是一个建议很好可以这么做。其实这个录音带好像已经做成了我到深圳的时候悟弘师好像就带了两套我们一套带到深圳好像另外一套带到北京。可惜的是时间太短了 我离开香港，没有想到这一转眼呢，就是七年的时间。七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啊，为什么离开那么久？我也跟诸位说得很清楚。啊，香港的法院过去是雷太太跟我联系的。雷太太往生之后啊，就没有人跟我再做联系了。啊，佛法是法，都在一个缘字。缘聚就成熟了，缘散了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学佛人不能不重视这个缘字。自己纵然有很好的善根福德，有很强烈的愿望，但是要没有缘都不能成就。古今中外无不如是。啊，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家的时候，有一批在家的同参好友，出家的时候也有几位出家的志同道合的同参。那么到今天，我还在讲台上，啊，算是有一点小成就了。过去这些朋友同参道友啊，都退转了，都没有了。原因在哪里呢？在于啊，我如果没有遇到韩英老居士，我也一样退转了，也一样的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护法的语言呢，太重要，太重要了。啊，他明了。他有心帮助我，让我有机会在讲台上学习讲经。几十年不中断，每一个星期至少要讲两三次，啊，这是最少的。时间不长，大多数的时间差不多一个星期总是5次到6次，啊，累积40多年了，啊，才有这点成就啊。那么这个机会呀，一定需要人帮助。啊，弘法也是如此。啊，你看香港过去是这个雷太太一个人啊，出钱出力邀请我去讲经，啊，他没有了，再就没有人了。啊，你看新加坡，李牧原居士一个人， 如果不是他，新加坡道场很多，法师很多，居士很多，哪一个发心来请我呢？啊，这个发心请不是一句话两句话的，哎，我要请法师写个话，哪有那么简单呢？哎，你需不需要道场？道场要租借。哎，你要找哪些同学来听？啊，你请法师至少的时候，这个法师往返飞这个飞机票啊，到这个地方的生活起居要照顾，不是容易事情啊。啊，不是说一句话就行了。有一个真正带头真正负责的人，由李牧原居士，我们在新加坡才有这个十年弘法的机会，所以才晓得往往佛法的兴衰呀，在乎护持的一两个人，这个护持的功德跟法师弘法讲经的功德没有两样，它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这个得力的护持，佛法不能弘扬，法师再好也无能为力。你有心护持，有力量护持，没有法师来讲也不行。一定要这两个配得恰恰好，弘法利生的工作才能做得圆满呢。那么这次。香港我回来看了一看，香港的同修们啊，其他道场我不知道啊，我所接触的你们的图书馆跟这个青年协会啊，特别是青年协会护生会啊，这些都是我的老听众啊，是我们的老同参老朋友啊，这些年来呢没有进步啊，无论在这个道业上，在这个修持上，在这个佛教事业发展上都没有进步，这是很遗憾的。我看了，我也发心，虽然年岁大了，我也愿意帮助大家，但是现在这个香港的房地产实在是太高了，我这次去问了一下。这个雷居士他住的那个家公寓房子2400尺我问一问房价大概要多少，就是现在的这个价值差不多要美金500万，这把我吓一跳新加坡这房地产已经算很高了，我们买了一栋大楼美金才750万香港2400尺就要500万，我们没有这个力量了所以希望同学们自己提供道场我会抽出时间到这个地方来跟大家聚会帮助大家呢来修学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希望这个袋子同学们能够看到。